天父主耶稣，感谢赞美你，感谢你今天让我们在这里一起赞美你，一起敬拜你。主啊，也感谢你让我今天能够在这里边传讲你的话，希望你能够赐我们圣灵，让我正确的传达你的话，也希望大家能够通过我的话有所改进，通过我的话真正了解你的心意。主啊，感谢赞美你，祷告奉主基督耶稣名求，阿们。好，在讲到之前，我先读一下今天的圣经章节。我今天要讲的是路加福音第14章的25节到27节。实际上大家对这三这个经节呢已经很熟悉了。大家有没有这三张纸？因为这里边有所有的圣经章节，今天我要讲的圣经章节都在这里边。而且如果大家有不明白的，在我讲到之后也可以跟我谈话，我在这边等待大家，谢谢。路加福音14章的25节到27节，有极多的人和耶稣同行，他转过来对他们说，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凡不背着自己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能做我的门徒。这里有极多的人和耶稣同行，当然他们不都是耶稣的门徒，也不都是他的信徒，可能有很多是看热闹的，还有很多期待从耶稣的神迹里得到什么好处的，还有的可能真的在思考耶稣的话，再有的呢也许真的在想到底是不是应该跟随耶稣做耶稣的门徒。其实他们心里想什么耶稣早已知道，耶稣看得很透彻。这样吧，不耽误大家的时间了，还是把条件讲给你们听吧，让你们自己选。结果耶稣一出口，估计大家吓了一大跳。条件是什么？我们看第一句话，第25节，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大家一看，不就是想让我们爱过他，爱过我们的一切吗？还可以接受。是啊，弟兄姐妹们，中文的翻译真的很聪明，很狡猾。因为当我们读到这里，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还是多少可以接受的。尽管真的做起来很难，但是如果大家要是读了原文之后，还会不会这么轻松就不好说了。这里边有希腊文的原文，我给大家打印出来，而且上面有一个字叫做 MCE， 我给大家画下来了。原文叫做 Aetis Aetai pos me kai umice ton patiha， 这里边只有一个字 MCE， 这里边是什么意思呢？人到我这里来，若不恨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这个词希腊文 MCE， 如果准确翻译的话，应该翻译成恨。不要小看这个词的翻译，一个词的不同也将整个句子的含义改变了。为什么？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的含义是你们要爱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但你们更应该爱神。而第二种字面意思是，则要使那些想跟从耶稣的人恨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这可不对，圣经里不是说过，我们是要尊敬父母、爱妻子、爱邻居和自己的性命的吗？甚至十诫的第6条里边就写道， 当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以弗所书第五章二十五节里边写道，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甚至耶稣也在马太福音的十五章第四节和十九章十九节里边写讲过，我们要爱我们的父母。马太福音的十九章第三节等等，则要我们爱我们的妻子。马太福音二十二章三十九节里边，你们要爱惜自己等等。为什么这里说，人到我这里来，若不恨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是圣经前后矛盾，还是路加写错了？其实这两者都没有错。是的，我们是应该爱我们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而路加这里写的也没有错。人到我这里来，若不恨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恨的不是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我们所要做的也不是与他们脱离关系。我们所要做的，就是要和撒旦在很久很久以前就跟人们说的谎言说不。大家一起来看一下这里边的创世纪第三章的第五节，我在里边已经把标题写上，创世纪的第三章第五节。当时呢，撒旦就对人们讲，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能便如神能知道善恶。什么谎言呢？这个谎言就是没有神，人们也可以活得很好，可能活得更好。人们可以不依靠神，没有神，人们也可以如神一样统治这个世界。而神要我们做的是相反，与撒旦这个谎言彻底说不。不是不依靠神，而是事事都要以神作为源泉，作为基础，承认耶稣是万事的唯一的媒介。所以在我们信主之前，在我们和我们父母之间，我们和我们妻子之间，我们和我们的子女之间，兄弟姐妹之间，还有我们和我们之间，没有任何的媒介。我们也没有考虑过耶稣在我和其他人之间到底起什么样的作用。而现在耶稣站在我们和我们的父母之间，站在我们和我们的妻子之间，站在我们和我们的兄弟姐妹之间，站在我们和我们自己之间，他起着媒介的作用。我们和他的关系也就决定着我们和其他的一切的关系。这就是所说的让神做我们生命的主宰。如果没有耶稣，我们则失去了一切的源泉。没有耶稣，我们就没有能力爱我们的父母，没有能力爱自己的妻子，没有能力爱自己的兄弟姐妹，甚至爱自己的生命。大家来一起看一下这里边的圣经章节，约翰福音的第一章的第三节，万物是藉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藉着他造。另外一节就是哥罗西书第一章的第十五节到第十七节，这里边已经全写在这张纸上，大家不用翻圣经了。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先，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或是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一概都是藉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他在万有之先，万有也靠他而立。所有 我们不应该不爱我们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而是如果我们不爱耶稣，不依靠他的力量，不依靠他的拯救，就不可能有力量真的去爱，我们就又远离了神，远离了一切的源泉，重新的跌到了谎言之中。那个谎言就是我们没有神可以活得更好。只有因着耶稣的缘故，才使我们更加的爱我们的父母；因着耶稣的缘故，才使我们更加的爱自己的妻子；只有因着耶稣的缘故，我们才能够更加爱自己的兄弟姐妹；只有因为耶稣的缘故，我们才会更加珍惜和爱惜自己的生命，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是藉着耶稣造的，我们的生命是属于神，并且神爱人，并牺牲自己的儿子来拯救我们，我们就更应该珍惜生命。上一次我们青年团契请来了一位牧师为我们做了一个报告，他讲到夫妻之间的联系包括三个方面，第一是身体上的，第二是灵魂上的，第三是属灵上的。如果没有耶稣在我们的中间，以他来连接夫妻感情的话，不能一起祷告一起读圣经的话，那么夫妻之间的关系就永远达不到那最深层次的交流，爱的含义也会大打折扣。相反，当我们没有耶稣的时候，我们的爱很可能就是自己，为了自己才会爱自己的父母，因为自己才会爱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有时会因为他们没有满足自己的私心，甚至恨恶他们。我的心真的很沉重。这一次我回中国的时候，看到很多的电视节目讲的是关于婚姻、父子、母子、兄弟姐妹关系等等的一些社会问题，有的时候感觉真的很难过。现在的丈夫和妻子的关系，母子和父母和子女的关系，兄弟姐妹之间的关系越来越淡化，有很多的妻子和丈夫闪婚闪离。在这边的中国朋友们可能对这个词不太了解，就是很短的时间就结婚了，又过了很短的时间，过了几个月或者一年就离婚了。也有的在结婚前先写下结婚条件，如果离婚的话财产应该怎么分。在很多人当中，夫妻的关系完全是以经济利益为基础的，有几十年养育之恩的父母在年老时无依无靠被赶出家门的也数不胜数，而兄弟姐妹因为财产分配的问题大打出手告上法庭的例子也举不胜举，可见人们的心很硬也很自私。有句话叫做，这句话是拉丁文，叫做 Homo homini lupus est，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人是人自己的狼。有句话也很流行，我不知道大家听没听说过，就是我爱我自己，所以我才会爱你。因此如果让我们去无私爱他们的话，不单我们做不到，自私的心甚至让我们在我们私心得不到满足的情况下恨我们的亲人，不单我们会恨恶自己的亲人，甚至恨恶自己的生命，因为他们认为生命属于他们自己的，他们可以因为自己的喜好、自己的得失、自己的评断赢得生命，或者自己结束自己的生命。一些人因为一点点工作上的失败或者感情的挫折就想了断自己的生命，因为他们根本不爱自己的生命，他们把自己的生命只不过看成了自己实现自己欲望的工具和手段。而当我们越来越依靠耶稣这个一切的载体、一切的基础的时候，会发现我们越来越爱自己的父母，越来越爱自己的亲人， 因为这种爱不是因着我们的感觉和自我的满足，而是神的爱使我们从我们的罪的本质中解放出来，让我们能够有能力去爱别人，并且越来越珍惜自己的生命。而这个词爱的含义也改变了，不再是 ethos， 就是依靠自己感觉和生物上激素而产生的爱，而是另外一个词产生了，那个词就是 apagi， 通过神爱我们而产生的爱。正如亚伯拉罕献上以撒的时候，神不是要杀他自己的儿子，而是要通过这件事让亚伯拉罕知道，不是以撒是他得到产业的关键，他的所有的一切生命事业和他所有的产业都来自于神。神没有让亚伯拉罕杀以撒，而这件事之后亚伯拉罕重新得到了以撒。在这件事之前，亚伯拉罕得到的是一个儿子，而这件事之后亚伯拉罕得到的是神给他应许的确据和保障。但是他和以撒的关系改变了，他和以撒以前在这件事之前只是一个血缘上的父子关系，而现在他们之间唯一的并且不可逾越的是神。而现在在亚伯拉罕和以撒之间不只是一种简单的血缘的关系，而是一种通过神所建立起来并以神为载体的新的更深层次的关系。而这种关系不单传承着亚伯拉罕个人的血脉和亚伯拉罕个人对以撒的父子之爱和产业，也传承着神对整个世界的救赎和对整个世界的爱。因为世界的民都因亚伯拉罕而得福，神要借着亚伯拉罕和他的后人向世人显明他的救赎计划。而在圣经里面的另一个人物则相反，他是谁大家都应该知道，他就是所罗门。当他年幼的时候向神祈求智慧，也知道神是智慧之源，敬畏神是智慧的开始。而当他逐渐强大之后自食强大，并且有智慧渐渐地离开了神，而他的国也自此走向了不可挽回的下坡路。他在刚死之后，当他尸骨未寒之时，他的国家就已经分成了两个国家，南国和北国。所以说在我们决定跟随耶稣，就要他为我们生命的源泉，以他为我们的标准，真正的把他看作我们对外唯一的媒介，把我们的爱首先倾注在他的身上。而当我们把所有的爱都倾注在他的身上之后，就会发现神的爱对我们有多大，因着这爱使我们也更加有力量去爱别人。我给大家选了一个圣经章节，就是以弗所书的第三章的16节到第18节。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能以和众圣徒一样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并且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便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你们。只有当我们有信心的时候，耶稣住在我们的心里，我们在爱中扎根建基。大家知道只有一个自己感受到爱的人才有能力去爱别人，而耶稣的爱正是我们爱别人的原动力。所以耶稣的这句话的意思是，谁想追随我，就要把你的一切交托在神的手里，从个人的财富 到自己的整个人生。神不需要你的钱，你的穷富神也不看重，神也不是让你撇下一切的事做一个修道士，而神看重的是你那颗能够准备为他舍去一切的心。保罗说过，腓立比书第四章的十二节里边写道，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或富足，或饱，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谁是谁在，我都得了秘诀。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因此，恨的含义就是要我们彻底改变我们整个的观念，真正的让耶稣做我们的生命的主宰。其二，大家可以看到这句话里边涉及到了一个很重要的社会要素，社会元素是什么呢？家庭。在当时的社会里，父母、妻子、孩子和兄弟也组建了一个大的家庭，而家呢，在当时的犹太人当中是一个极为重要的社会因素，它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个人的命运，决定着整个社会的稳定。而一个犹太人组建家庭、建立家业是人生的根本目标。所以当时如果一个人死了没有留下后裔，他的弟兄就必须娶他的妻子，并把他们投生的留给他的死去的兄弟作为产业，让他的兄弟好有继承人。我们中国人也有一句话，就是所谓的治国安家平天下。我们也常说人生的目标就是安家立业，而耶稣这里要讲，人到我这里来，若不恨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是耶稣憎恶家庭吗？不是。是耶稣来要摧毁这个组成社会的基本要素吗？当然也不是。相反，耶稣的到来是要我们更爱父母、更爱妻子、孩子。耶稣的到来更要加强我们的家庭观。那是为什么？神是要我们根本改变我们的人生目标。人生的目标不再是为了生活而奋斗，人生的所有的目标都是为了主耶稣而活。耶稣所以把背十字架的要求放在了后面。耶稣知道，如果我们不能从本质上改变我们的人生目标，背十字架跟随耶稣只不过是一个空谈。大家还记得去年的营会上，陈牧师在营会中讲过，很多在教会里热心侍奉神的人，有很多甚至是长老，一到家里对孩子的要求就变了，不是服侍神，也不是敬畏神，而是整天要叫他们怎么样的非常努力的学习，考上哈佛、剑桥大学，怎样进国际500强。所以说，我们也应该问一问自己，是不是坚信主的再来？我们是不是把等待主的再来作为我们人生的根本目标？如果没有这种坚信和等待主的再来，我们的信就是空谈。耶稣刚才的一席话可能已经吓走很多的人了，但是耶稣呢，继续又提出了一个更加严厉的要求，那就是路加福音14章27节，凡不背着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能做我的门徒。其实有很多牧师和解经家认为，耶稣预示着如果我们想做门徒的话，就必须为耶稣的缘故有被敌人钉死在十字架上的准备。但是大家想想， 当时耶稣讲那句话的时候，没有人可以理解那句话的含义，因为那个时候十字架是耻辱的象征，被判死刑钉十字架的人都是犯了很大罪的人。那么我们怎么理解耶稣这句话呢？耶稣在马太福音十六章里边也写到过类似的话，他对他的门徒说，若有人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字面意思大家都明白，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但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要问，我们应该怎么做？如果以耶稣要求的条件为基准的话，那么没有一个人可以做耶稣的门徒。大家都知道彼得的三次不认主，耶稣三次问彼得是否爱他，以致在最后彼得呢还跟耶稣最爱的门徒攀比谁活的时间更长。他的另外一个门徒多马一直不信耶稣是神的儿子并且可以复活，所以他转了一个很大的圈子，只是为了看到耶稣手上的伤口。因此很多人说，我们要这样做那样做，把自己的全部交给耶稣，完全的顺服，听他的命令，完全舍己，等等等等等等，对不对？有一定的道理，但是依靠我们的力量，我们不可能放下自己的一切完全跟随耶稣，任何的人为的强迫都是不管用的。所以耶稣不是逼迫我们把我们的一切都给他，而是他要我们完全给他我们能够给他的他那部分，剩下的就是我们要靠神的力量，神的大能来把我们的一切交给他。大家就会问了，嘉欣你讲什么？那就是我们做多少就多少了，我们就随便了，反正我们都得靠神的力量。等一等，我从来没说过我们想给多少就给多少，而是我们能给多少就要给多少，以及神从你那要多少你就得给多少。就是说神看重的就是你那颗服从他的心。背起十字架的意思不是叫他们自己也背着十字架，或被钉死在十字架，或是必须在身体上受苦，而是把自己的心交托给神，顺服神的旨意，以致使我们真的可以通过我们的顺服去跟随神。所以说这句话的重点在下半句，不是在上半句。下半句就是我们要跟随神，只有我们顺服神我们才能够跟随神，只有我们跟随神我们才能够学会顺服，只有顺服跟随神才能使我们更加认识神和增强信心。而我们信心越大，我们就越能顺服跟随神。所以说在这一点上，信心和顺服是不可分割的。因此包括侍奉、传福音、奉献等等，我们就要尽我们的所能和依神对我们的要求。但是大家可能又问了，如果我们要顺服神的话，那我们怎么知道神的意志呢？其一呢，大家可能不要觉得厌烦，这可能又是一个老生常谈，就是要读圣经。怎么读圣经？应该连贯的读完整个圣经，而不是经常只读一个自己喜爱的章节，而是尽量读完整个的圣经的故事，从第一章创世纪一直到最后一章启示录。因为神不单通过他的话语 给我们以启示，同时神也在历史中向我们显现，而圣经也是一部人类的历史书，它告诉我们神怎样进入这个历史，怎样改变历史，怎样引领历史。历史就是一面镜子，而由神亲自书写的历史圣经就是一面最好的镜子，让我们可以通过他的话语了解神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要我们做的事情。神通过他的话向我们展现他的性格。有的人说我爱耶稣，但是当别人问他时，耶稣是谁呀？你是爱他什么呀？我们讲，他就讲呢，不知道。如果说我们将我们的一生托付给一个我们不认识不熟悉的人，可能吗？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别人问你，你信的神是什么样子的？不知道。你会爱一个你一点也不熟悉的人吗？可能也只有感情骗子喜欢做这样的事情，但是神是不喜欢骗子的。所以神要人真的爱他，也要我们首先认识他，了解他。所以这里边呢，我的心情很沉重，就是我看到我们的查经班越来越小，所以说呢，我希望大家多来参加查经班，通过查经班也多来了解神他要我们想做的事情。第一点讲完了，就是呢要读圣经，很简单的一句话。那么第二点是什么？第二点就是我们要做我们能做的，首先勇敢地迈出第一步。我们再重新回到腓立比书第三章的13节到第14节，也在我这张纸里边。腓立比书第三章的13节到第14节里边写道，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招我来得的奖赏。腓立比书第三章12节里边写道，然而我们到了什么地步，就应当照着什么地步行。希伯来书第4章的第11节，所以我们务必竭力进入那安息，免得有人学那不信从的样子跌倒了。希伯来书的作者被称为所有圣经新约里边最严厉的作者，但呢，他也不是要让我们在这个世界就变得完美，而是让我们竭尽全力追求神。所以我们要问神的意志的时候，除了祷告读圣经外，就是要从小事做起，抓住一切的可能性，为神做工。在一场大鼠疫之后，就是1692年的德国有一个很小的城市，这个城市的名字叫格劳哈，它的人口呢从1200人骤降到744人，到处都是贫穷、饥饿、没人管的孩子、乞丐和无家可归之人。当时这个人，但我也给大家经常提过，他的名字叫做奥古斯图斯·海尔曼·冯肯。他认为贫穷是犯罪的最主要的原因，他有感动要帮助那些贫穷的孩子，他就用约翰一书第3章的17节里边提醒他，凡有世上财物的，看见弟兄贫乏却塞住怜悯的心、爱神的心，怎能存在他里边呢？开始他只是每一个星期四把一些穷孩子们招到自己的家里，分给他们面包吃。以前先给他们上15分钟的课，在吃面包之前。后来呢，他渐渐的帮这些孩子呢，帮几个孩子支付学费。后来，凭他的信心，使他勇敢的迈出了第一步。在没有任何国家资助、基金和个人稳定的收入情况下，他用极少的钱开始建立了 一个为穷人而设立的小学，而在这之后，神却让这个开始时只有几个人的小学发展成了一个有几百所规模的基督教院校体系，有经济、有政治、有军事等等等等加在一起。这个在德国到现在还有遗迹，我们可以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到德国的布兰登堡的哈伦去，我们可以看到那里边的事情。布兰登堡的国王也因他的启发开始了全民义务教育，这就是当时世界上最早的全民义务教育。其实我们不要觉得我们很渺小不能做什么，问题是我们愿不愿意迈出这跟随耶稣的第一步。马丁路德写过一句很有名的话，也在这张纸上，在第二页里边，是一句拉丁文，这句话叫做 Peca fortita sit fortitus fidei et gaudi in Christo， 德语就是 Sündige tapfer aber glaube und freue dich in Christo um zu tapfer。汉语翻译的意思大家听好了，就是勇敢的犯罪，但是你也要同样勇敢的信靠耶稣，为他而欢喜。这里面犯罪的含义就是触犯神的法规的意思，成触犯神的规条的意思。大家不要误解马丁路德，他绝不是要大家多犯罪，而是讲我由于我们是罪人的缘故，不管你是什么人，所谓的好人、坏人还是其他的人，也必然会犯罪。但是我们由于耶稣的缘故，享受神的恩典，虽然有罪，但不再被看成罪人。因此我们不可能使自己变得完全，任何的行为称义、逼迫自己的想法，都有可能使我们绕开十字架，有将基督耶稣从钉十字架的危险。所以我们的源泉还是在耶稣的恩典里，与其我们整天怕犯罪、战战兢兢，以致我们依靠自己尊重律法，不如让我们勇敢地信靠耶稣，顺服他的带领，勇敢地凭着信心走出第一步。如果做错了，神会为我们承担，但是我们的信心会因为我们的因为信心所勇敢迈出的每一步而变得更强，而神的爱也会因为我们的信心所迈出的每一小步在我们的心中扎根，使我们能够更好的认识神。我们又重新回到以弗所书的第三章的16节到18节，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叫你的爱心有根有基，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并且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便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你们。所以说信心是一个不断增强的过程，关键是我们要敢于走出跟随神的第一个小步。而如果我们能凭我们的信心勇敢地走出这第一步后，我们也会因为我们的勇敢的信心更加爱神。如我们先前所讲，所以神招呼彼得不是彼得比别人聪明，相反彼得的天分在他的门徒中不算最大的，彼得也不是最勇敢的，相反他三次不认主，他也不是最无私的，相反他还妒忌耶稣最喜欢的门徒。但他所做的最好的一点，就是在有害怕内心的挣扎的情况下，敢于凭信心迈出那一步，一直能做自己所做的去靠近神，去追求神。当耶稣在召唤西门彼得的时候，他也没有完全理解耶稣的话，而他勇敢的地方就是放下渔网， 勇敢地迈出第一小步，跟着耶稣走。如果我们想要知道神给我们的旨意，就可以主动地走出第一个小步，按照神给的恩赐做好自己的职分。比如说，开始邀请周边的人来家吃饭，帮助别人一些力所能及的事，经常打电话问一些其他人的生活的情况，开始学习讲福音，不是必须挨家挨户敲门，而是瞅准机会讲给身边对福音有兴趣的人。刚开始可能真的很难，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神的帮助，我们也会被神更大的使用。其实我们在物质上比那时的Franken 要好多了，我们比他有更多的时间，我们比他有更多的钱，我们的社会也比他那时的更加完善。而我们到底顺不顺服，愿不愿意跟随耶稣，就看我们愿不愿意勇敢地迈出那一小步了。我跟一些传教的人谈过，他们讲的基本一致，神不会把所有的一切都准备好给你看，然后向你显现，然后你才去，而所有的几乎都是有一颗宣教的心去到别的国家，而在宣教的过程中，神向你显出每一小步，你也在战战兢兢的每一小步中经历神。而也有很多人在经历了宣教的过程当中，认为宣教不是他的呼召，那么他就有其他的工作可以为神做。但是还是那句话，我们是不是愿意顺服，就是我们愿不愿意向前迈出我们的那一小步。就如路加福音的第九章的第62节里边，耶稣说，手扶着雷向后看的不配进神的国。兄弟姐妹们，神是那样的恩惠我们，可以在神的圣所教会里服侍他。神要我们共同建立教会。教会里面的希腊文这个词 ,ecclesia 的意思就是，中文的含义就是所有被神呼召的人的聚集的地方。神的意志是建立教会。神的恩赐也是通过教会给我们的。如果我们这些被呼召的人不来教会，又怎么能够明白神的旨意？所以我鼓励大家多来教会，多来参加教会的事工。到主耶稣到来的日子，神的教会将会被提到主耶稣那里。如果我们不经常来教会，如果被提的话，神要到哪里找我们呢？其实你也会因为在教会的事工中更好的成长，神会通过教会的事工渐渐让我们明白神在我们生活中的计划。在整个圣经的新约中，不管是使徒、传道人还是教会的平信徒，都是通过建立教会的过程中渐渐学会顺服神，理解神的心意，并在教会的团契中加强自己和神的关系。在新约中没有听说过要跟随神的人不想来教会，不想侍奉教会。所以在这里边，我再次鼓励大家多来教会，多参加团契。好，这里边我把我今天所讲的总结起来。今天我主要讲了三个大点，三个小点。第一，要耶稣做我们生命的主宰，让神做我们一切事的原动力。第二，改变我们的人生的目标，服侍神，等待主耶稣再来。第三点，就是要服从神。怎么服从神？就是第一，要通过神的话了解神的旨意。第二点，就是通过信心勇敢地迈出跟随神的那第一个小步。第三点，就是要来参加教会的事工，在教会中成长，了解神的旨意。我想跟大家一起祷告，来结束我今天的讲道。 感谢天父主耶稣，感谢赞美你，感谢你今天通过我的讲道，让大家来一起听你的话，听你的教训。主啊，也希望你能够给我们力量，使我们放下我们那颗自私的心，使我们能够真正的跟从你。主啊，也感谢你的恩典，一直在原谅我们的罪，一直用你的爱来支持我们。主啊，希望我们能够在你的爱的推动下，把我们的一切交在你的手里。祷告奉主基督耶稣的名求，阿们。